谢谢郑弟兄的介绍。很感谢主，就是今天我能够来到你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。首先我要恭贺你们新年快乐，主恩满意。感谢主啊，我们有新的一年，也是新的开始，新的盼望。我们也有一位新的总统。那在美国有一个很好的习惯，就是在年初的时候，很多人喜欢做一个新年决心 New Year's Resolutions。 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做一个 New Year's Resolutions。 根据美国政府的一个调查，有十样这个新年决心呢是最普遍的，你们猜猜是什么呢？新年决心那十样是最普遍的，减肥，有人减肥10磅20磅啊，还有呢？什么？哦，瑞星啊，对，找一份很好的工作啊。也有一些人，他们决定要多一点时间去运动啊。曾经也有人要戒烟戒酒，还有人怎么样呢？还有人要豪华的储蓄啊。另外有一些人他们也愿意去把所有的债还清。但是呢还有一样是最多人去下决心就做的，你们猜猜是什么？就是更多的时间跟他们的家人朋友在一起，其实是最值得的。那我们基督徒 也要不要立下一些决心呢？当然要，是不是？最基本的就是跟我们的父神跟人建立一个好的关系。那感谢主啊，我们美德教会今年已经定了一个主题，这个主题是什么呢？起初的爱，是起初的爱。这个主题很重要啊，因为我们在过去一年里面，我们跟神这个关系可能因为不同的原因可能冷淡了，但是我们要再次回到主的爱里面，我们更爱主啊！所以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，我们真是能够跟神重建这个爱的关系。在哥林多前书第8章3节说，若有人爱神，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。原来我们今天爱神的光景如何，神都清清楚楚的知道的。所以无论如何，在2009年让我们立下一个新年的决心来更爱主。那一个真正爱主的基督徒他有什么特点呢？其中的特点就是他凡事讨神喜悦，他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。那今天我们要查考的这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12章1节到8节。我相信大家对这段经文都是比较熟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你要把整段经文的故事内容很清楚的了解的话，那我们要同时要查考这个马太福音26章6节到13节，还有我们要查考这个马可福音14章1节到11节。那现在我们就是用这段经文来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到底基督徒应该怎么样追求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？有以下四方面。那我们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伯大尼，伯大尼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？伯大尼是在哪里呢？伯大尼是一个小村庄，离开耶路撒冷要有2里路左右。伯大尼这个名字，它的意思很不好听，有谁知道伯大尼的意思呢？伯大尼这个意思就是受苦之家。请问各位，有谁愿意搬到伯大尼一个受苦之家去住呢？当然我们都不喜欢，是不是？在这个伯大尼这个地方，耶稣曾经在那里做了很多的神迹，他不但医病赶鬼， 他也叫死人复活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事实，就是虽然伯大尼是一个有苦难的地方，但是因为有耶稣的同在，就能够得到这个神的恩典和能力。那同样的，今天我们的家啊，我们的教会也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啊，也可能会遇到一些苦难，但是我们不要怕，我们只要信，因为我们有耶稣的同在，我们就能够从耶稣得到神的恩典、神的能力，去胜过一切。在这个故事里面讲到，在逾越节前六天，这是主耶稣他受难以前，他特意的再次来到这个伯大尼这个地方，他要来探访他所爱的几个人。从这几个人身上，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大有改变。他们怎么样改变呢？就是他们都追求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信徒。首先你会发现，原来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，他会向主报恩，他会向主报恩，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表现。有以下三个又真又活的实例。那我们看看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节，十二章第二节说，有人在伯大尼给耶稣预备筵席。到底这个人是谁呢？如果我们参考马太福音二十六章，我们就知道，原来这个人就是长大麻风的西门。西门是一个大富翁，很有钱，他有一座很大的房子。但是很可惜，在他还没有认识耶稣以前，他患了这个麻风病。我们都知道，麻风病在当时就好像今天有癌症一样，是很难去医治的。当这个西门他有了麻风病以后，他就不能够享受他的财物，连他的朋友都失去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西门真是苦啊，真是苦啊。后来西门他认识耶稣，他蒙耶稣医治，他不但身体恢复健康了，还有他能够享受他的财物。但是有一件事很特别，就是他永远从来没有忘记耶稣慈义的恩典。所以他听到耶稣这次来到这个伯大尼的时候，他要特别的开放自己的家，为耶稣预备一个很丰富的筵席。他要向耶稣表示他的感恩，表示他的谢意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讨神喜悦的人，他会把握机会来将自己的财物向主报恩。在西门家里面还有一位姐妹叫马大。那使徒约翰只是用四个字来形容马大，马大侍候。这四个字看起来很平凡，没有什么特别，但是呢，其实是太美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表明马大的侍奉的心态已经大有改变。马大他以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如果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十章四十节，这样形容他：马大伺候的事多，心里忙乱，就进前来说，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他来帮助我。马大他确实是跟以前不同了，没错，他还是很能干，他还是很乐意的来侍奉人，但是呢，你会发现他的脾气改了，完全不一样了。他没有向耶稣埋怨他的妹妹没有跟他一起分工合作。为什么呢？其实马大 他心里面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就是他要尽他自己的本分来服侍主，他的目的是要讨主喜悦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当马大他越忙的时候，他会 越会小心拉住他的舌头啊，不随便的怨天尤人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会发现马大默然的来服侍主，甚至在西门的家里面，他一样的很努力来服侍。可见一个讨神喜悦的人，他会把握机会，把自己的才干来向主报恩。在我的母会，我们是在唐人街啊，很多时候我们的门口常常有人放一些垃圾在那边，很不方便啊，很肮脏。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，他每一个礼拜天上了夜班以后，8点钟就来到教会。首先他会把这个门口的一些垃圾清理，然后他会为这个澡堂的弟兄姐妹预备一些热茶。那20多年来，他一样的忠心的默然来服侍主，他没有求自己的荣耀，也没有要得到别人的称赞。所以怪不得有一次有人这样说啊，将来在天堂里面，可能这位弟兄的他的赏赐比许多的牧师还会更多更大。是真的，我们每一间教会也需要好像马大一样的弟兄姐妹来服侍主。在西门家里面啊，除了马大以外，还有他的弟弟拉撒路。拉撒路他这次的出现很特别啊，为什么呢？以前他两位姐姐招待耶稣，圣经从来没有提到拉撒路的名字，可能当时拉撒路他不相信耶稣是救主，他故意的避开耶稣。但是后来拉撒路生病死了，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于是拉撒路他不但身体复活，他也信了耶稣啊，他有属灵的生命。那这次拉撒路他不要放过这个机会了，他不但来陪伴耶稣，他也来为耶稣的救恩做见证。其实啊，拉撒路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西门的家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约翰福音12章第9节到第10节。约翰福音12章第9节到10节，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哪里，就来了，不但是为了耶稣的缘故，也是要看着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。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是你是我，可能我们也不会冒险啊，到这个西门的家啊，因为我们有生命的危险。但是呢，拉撒路他要逃主喜悦，他要为耶稣做见证。拉撒路不再怕死了，因为他已经死过一次了，所以他愿意把他余下的生命奉献给主用，为主做见证。所以后来啊，如果我们看看这个约翰福音12章11节说，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讨神喜悦的人，他会把握机会用自己的见证来向主报恩。西门、马大、拉撒路，他们不但是蒙恩得救，我们也看到他们的生命大有改变，他们愿意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，尽他们的本分，知恩 感恩、报恩是理所当然的。那同样，今天我们也是一群蒙恩得救的罪人，虽然我们有不同的言语，我们有不同的背景啊，我们也有不同的学历，但是我们都是一家人啊，我们不要分彼此，我们不要分彼此，因为我们同有一位主宰啊，我们应该在主里面彼此合作，一起来建立神的家。特别是在这个金融风暴的年日里面，我们不要单单顾自己的需要，我们也要顾教会的需要，我们也要顾念到别人的需要。我们要把握机会来向主报恩。或者你有像西门那样大的房子，或者你有像马大的才干，或者你有像拉撒路出死热身的见证，无论如何，我们应该由浅出浅，有力出力，我们有主的见证，就为主做见证，才能够讨神喜悦。一个真正讨神喜悦的人生，单单向主报恩够不够？不够，我们还要爱主更深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到玛利亚。玛利亚她与众不同，为什么呢？怎么样不同呢？我们可以借着她的奉献，她的态度，我们就看到玛利亚她爱主更深，她比众人更爱主。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到她的爱。首先，玛利亚献上一瓶拿大香膏是真的。这个真这个字英文翻译是 pure， 就是这瓶香膏是纯正的，不是一个假货。我们都知道今天很多假货，很多冒牌的东西啊。我们也知道在去年有很多中国国内的孩童受到假货所害，不但有这个冒牌的奶粉，还有次等的建筑材料，所以我们看到假货会害死人的。但是玛利亚她愿意用最纯正的香膏来献给主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我们的敬拜，我们的侍奉，我们的奉献都要真诚的，才会蒙主喜悦。还有第二，玛利亚她所献上的拿大香膏不但是真的，也是值贵的，在人看来是有价值的，连那些门徒啊，他们一看，他们一闻，就知道这是真货，有价值的。在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五节，他们说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。那这个三十多两银子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数目呢？根据一些专家的估计，三十多两银子是大约当时一般工人一年的工资，就好像我们今天五万美金左右。请问大家，你愿意奉献你一年的工资吗？你愿意吗？可能你会不舍得，但是为什么玛利亚她愿意奉献这个玉瓶呢？这个玉瓶可能是她一生的储蓄，为什么她愿意呢？她这样做值得吗？当然值得，因为在玛利亚的心目中，她要讨主喜悦，因为她知道耶稣是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，耶稣更是她弟弟拉撒路的恩主，所以她愿意爱主更深，奉献这个玉瓶。玛利亚也知道 这瓶玉瓶在人看来是很有价值的，但是当时他想到主耶稣要付上他生命的代价来为他死，所以当他比起来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这个玉瓶算不得什么，算不得什么，他也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。同样，今天当我们想到我们的奉献、我们的侍奉跟神的恩典比起来的时候，也没有可夸的地方。其实啊，我们的奉献也是从神而来的，所以我们没有可夸的地方。还有第三，玛利亚她不但献上极贵的真拿达香膏，更难得的就是她有一个谦卑的心，她以一个 仆人的心态来服侍主，把这个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，然后用他自己的头发来擦干。其实啊，这个事情不简单啊，是不容易的一件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一个女人她有长头发是她的荣耀，但是玛利亚她是为了主的缘故，她愿意放下她的荣耀来服侍主，所以看到他对主是真是很爱主。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是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可是当时耶稣的门徒啊，他们没有从玛利亚学到一个好的榜样，反而他们后来他们争论谁要做大的，他们当中没有一位愿意为主耶稣洗脚，反而是耶稣为他们洗脚，这是岂有此理呢？我不知道你的玉瓶是什么，可能你的玉瓶是你的才干，可能你的玉瓶是你的财物，甚至是你的生命。你愿意爱主更深，将你的玉瓶献给主吗？今天可能你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博士，可能你是医生，可能你是工程师，无论我们是什么身份，我们愿意爱主更深，我们愿意谦卑侍奉主吗？玛利亚她的奉献是一个很好的榜样，没错，可是为什么她的姐姐马大没有同样的献上她的玉瓶呢？为什么马大没有这样做呢？很可能是因为马大没有像他妹妹那样爱主。原来玛利亚他爱主是有秘诀的，他的秘诀是什么呢？四个字，更认识主，更认识主。路加福音10:39记载，玛利亚常在耶稣的脚前听主的道，所以玛利亚比马大更认识耶稣，更了解主耶稣他的心意，所以他才能够更讨神喜悦，爱主更深。那今天很多基督徒啊，爱主不深，甚至不冷不热，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不认识神不深。所以我们要效法玛利亚，有一个渴慕神的心来认识这位主耶稣。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起初的爱，如果我们真是要回到起初的爱，我们真是要回归圣经， Back to the Bible。巴不得在2009年的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家庭，我们每一个团契，我们都推动这个读经运动。我们只要每天念三章，一年就能够把整本圣经念完了。所以我鼓励你们，我们一起来读经，认识主耶稣，才能够爱主更深。我们怎么样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呢？除了向主报恩，爱主更深以外，我们还要愿意为主受苦。 为什么呢？当我们愿意来爱主更深，讨神喜悦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难免也会遇到一些反面的、一些负面的经历。首先，可能是别人恶意的责怪。在我们这个故事里面，你会发现，玛利亚她用一斤的真拿他香膏来献给主，很明显他是出于好心，他是出于他的爱心，是一件好事，甚至整个房屋都充满了这个香膏的香气。但是那个要卖耶稣的犹大心里面很不高兴，他当众责怪玛利亚，他说这瓶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，周济穷人呢？请问各位，犹大他讲的有理吗？我相信在当时，这些门徒这些人听见，他们也会觉得犹大他的问题也是问的有理的，因为30两银子确实是可以周济很多的穷人。但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不但听人的言语，他不但看人的外表，他也知道人的内心。耶稣他向来知道这个犹大他心里面是贪财的，甚至犹大曾经透过公家的钱，在约翰福音12章第6节说明了犹大他真正的心意。犹大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乃是因为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。所以耶稣他知道犹大他的心意，但是我们的耶稣是一位有怜悯的神，他一直给犹大机会，给他机会去悔改，所以他没有当众把犹大的丑事讲出来。但是这个犹大他口讲得很好听，但是他心里面还是一样的贪财腐败，他所看重的就是那瓶玉瓶，他没有看重能够救他的主耶稣。怪不得箴言4章23节提醒我们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面发出的。玛利亚她献上玉瓶，她不是单单受到犹大恶意的责怪，连其他的门徒也用善意的批评来批评她。马可福音14章第4节到第5节说，有几个人心里面很不高兴，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？他们就向玛利亚生气了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门徒他们完全误会了玛利亚的心意。虽然主耶稣曾经提醒门徒，我离开世界的时候快到了，我快要钉十字架了，但是这是门徒他们忘记了，他们没有珍惜耶稣的同在，他们以为这个香膏用在耶稣的身上太枉费了。这些门徒他们的人是跟从耶稣，但是他们的心没有讨神喜悦，在他们的心目中，这个主耶稣的地位还比不上那些穷人呢。我们今天也应该反省一下，到底主耶稣在我们心目中是否居首位？我们还是爱世界归爱他？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渴慕主的救恩，但是他们没有渴慕主自己。有许多基督徒他们渴慕主的恩典，但是他们没有要耶稣自己。 到底我们是要耶稣以外的一切，还是我们要耶稣自己呢？怪不得耶稣曾经上次的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玛利亚她不但没有后悔把这个玉瓶献上，你会发现她也没有为自己辩护，因为她原来的目的是要讨主喜悦，她没有想到要讨人喜悦。今天我们教会更需要像玛利亚一样的人，追求过一个讨主喜悦的人生，刻目敬拜神，明白主的旨意，不在乎别人善意的批评，也不怕别人恶意的责怪，甘心的乐意的来为主受苦。刚才郑弟兄也帮我介绍一点，我是出生在香港，12岁来到美国，在大学的时候信了耶稣，后来我在 IBM 做了16年的工作，也在一个小公司做了5年的工作。在这么多年里面，当我回顾，我看到神的恩典实在是很浩大，我常常心里面有一个问号，到底我怎么样回报主耶稣的恩典呢？在2001年的时候，我们一家参加这个差权大会，在牧师的讲道里面，神的话语感动我，我要起来把余下的一生奉献给主用。我知道我这个玉瓶是不配的，没有什么价值的，但是我也愿意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主用。感谢主，我的太太后来也答应，也支持我。所以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，我们在等候。3年前，我们在考虑，在祷告，是否要等我的小女儿中学毕业以后才去念神学。但是我们后来觉得，还是把我余下最好的年日献给主用。所以3年前我就去念神学，离开我的家，礼拜一到学校，礼拜五回家，这样子我们过了3年的时间，神一直的保守我们，叫我们的家仍然蒙受神的恩典，也保守我的学业。我知道我是不配的，但是我知道神一直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，因为他爱我，所以我愿意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主用，讨主喜悦。当我们立志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的时候，除了向主报恩，爱主更深，为主受苦以外，我们最终还会蒙主称赞。在这个故事里面，你会发现耶稣他一直没有说话，他有什么反应呢？他不但没有拦阻玛利亚用膏膏他，当玛利亚受到门徒的责怪的时候，耶稣更为他辩护。耶稣说明了玛利亚有两方面的是值得称赞的。首先，耶稣称赞玛利亚的奉献是合神心意的，因为在西门家里面，只有耶稣是明白玛利亚他的心意。在这个约翰福音12章第7节，耶稣说，由他吧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。在马可福音14章第6节，耶稣给玛利亚一个更好的评论，他说，由他吧，为什么难为他呢？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。可见门徒的批评算不得什么，只有主耶稣他的评论是最准确的。 是最重要的。还有第二，耶稣称赞玛利亚的奉献是把握机会的。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八节，耶稣说，耶稣给他的门徒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就是你们不常有我，你们不常有我。这句话的意思 是什么呢？就是直到耶稣他离开世界的年日很快到了。虽然耶稣在这个世界里面只是有33年，但是他成就了伟大的救恩。正因为玛利亚知道耶稣受难的日子快到了，所以玛利亚把握机会用膏预先告诉耶稣。这个不常有我这4个字也可以同样的应用在我们身上。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，我们忽略了怎么样用我们这一生。摩西他在诗篇90篇12节这样的祷告神，他说，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在去年年底的时候，我太太到芝加哥公干，我也陪她一起去。但是后来我们回来的时候，因为外面风雪很大，我们的飞机一直不能够降落在纽约上座的飞机场。那后来我们的飞机师也报告，我们还有25分钟的汽油，然后我们要再另外有安排。当时我们的心都开始紧张了，我也开始迫切的祷告，我也开始看我的手表，1分1秒过得实在是很快，飞机一直没有降下来。当时不常有我这4个字在我的脑海里面出现了，是真实的看到人生的是多么短暂的。后来感谢主，45分钟以后，我们的飞机终于在这个 JFK Kennedy Airport 降落。感谢主，在这一次的经历里面，我看到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只能够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主耶稣的手里面，他会保守我们。在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一些慕道的朋友，我们要把握机会信耶稣得救。因为耶稣也曾经说过，你们不常有我。2009年刚刚开始不久，虽然我们还是活在这个金融风暴里面，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，我们也不知道明天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件事可以做的，就是做一个新年决心，像玛利亚、马大、拉撒路、西门一样，追求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。最基本的就是向主报恩，再进一步就是爱主更深，更进一步就是为主受苦。我们所盼望的就是有一天我们会蒙主称赞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吗？如果你愿意，你现在就可以向主立志，愿神悦纳我们从心里面发出的祷告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的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的大恩，你差遣主耶稣来到世上，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主啊，我们跟随你的人实在是蒙福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真是追求过一个讨你喜悦的人生，不但向你报恩，更爱你，更愿意为你受苦。主啊，求你悦纳我们每一个人所献上的祷告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